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选自2010年大纽约地区法会的发言稿。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法会文章有：一、守好退党热线这个救人的阵地；二、在大纪元做销售的点滴体会；三、迎神韵来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市的体会。
下面请听加州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守好退党热线这个救人的阵地。师尊好，各位同修好。2004年11月九平共产党发表以后，引发了空前的退党大潮，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也顺天意而生。2005年3月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开设了热线，我有幸成为接热线电话的一员，从此坚守这一救人的阵地直到今天。今天借此机会与大家交流我的这一段正法修炼心得。第一，师父怎么说我们就这么做。2006年4月20号师父来到我们城市，我荣幸地见到慈悲伟大的师父。当师父知道我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热线义工时，师父马上慈悲地对我说，这个很重要，这个阵地要守好。临走时，师父又郑重地向我重复了一遍。我深感到责任的重大与神圣，作为大法弟子，师父怎么说我们就这么做。师父说这个救人的阵地重要，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把它守好。退党热线是救度众生的前沿阵地，开通五年多来的日日夜夜，我们坚持做着传酒瓶、讲真相、促三退，给那些不能上网声明三退的民众提供一个用电话方式发表脱离邪党的通道，给那些咨询退党事宜的人提供一个沟通的窗口，使他们多一个得救的机会。当民众从电话中听到的第一个声音，这里是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热线，您是要声明退党吗？这本身就证实退党大潮和生命得救的真实性。在每天的服务中，我们在电话里接触到全球各地中国人打来的电话，尤其中国大陆最多，他们几乎来自大陆的每个省、市、县、乡，社会各个阶层、各行各业。以前民众敢怒不敢言，酒瓶发表以后，清洗了他们思想中的污垢，解体了他们思想中的党文化。现在很多民众不但敢怒敢言，还敢骂中共邪党。经常有民众在电话里高呼，打倒共产党，天灭中共，法轮功万岁，法轮大法好。因为热线是前沿阵地，在服务中我们得到很多民众提出的各种反馈、建议、呼声和要求，获得了很多第一手的资料和信息。我们将这些反馈的资料整理录制成录音带，提供媒体项目组制成节目。有些同修建议利用这些资料向那些对退党大潮不理解的、对退党数字抱有怀疑的政府民众讲真相，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现在有很多民众都知道三退救人是法轮功学员在做，很多有关法轮功的事都打到热线来，问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买大法书、要酒瓶、找练功点的人很多。我们认为打进电话来的这些人都是有缘人，是要救度的众生，不能放过，抓住这个机会向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很多人当即就声明退出中共邪党及其相关组织。第二，正与邪的较量。退党热线是救度众生与正邪较量的前沿阵地。酒瓶引发的退党大潮，每天退党人数的增加，就是邪党解体的过程。所以中共邪党怕得要命， 把退党热线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不断采取黑社会的卑鄙手段，对我和热线进行威胁、恐吓、骚扰。甚至中国大陆的国安、公安几次直接来电话，讲出我的住址，扬言要派大批特务来美国杀害我和全家人。因为我们是在救众生，而救世里是要毁众生，所以他利用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邪灵烂鬼对我的身体也进行干扰和迫害。退党热线成立以后，我的牙齿就开始出现松动脱落。一次正在接电话讲真相，突然感觉口中有什么东西，吐出一看竟是两颗牙齿。几年来还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流鼻血，有几次夜间出现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压过来，身体动不了，心脏剧烈跳动，喘不上气，都要窒息了。我立刻喊师傅快帮我，瞬间邪灵就消失了。我双手合十谢师傅。退党热线成立不久，为了接电话工作方便，我在退党热线的房间设了一张单人床。我刚往床上一坐，床屉从中间断了。我立刻盘腿坐在地上，对另外空间的邪恶说，这个阵地我守定了。我立掌清除它，顿时一股热流通遍全身。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你把床弄坏了，我就直接把床垫放在地上，照样救度众生。中共邪党还采取卑鄙的流氓手段对热线进行捣乱、骚扰、破坏，企图阻止退党信息的正常传递。退党热线设立不到一年的时候，热线电话突然减少，中国大陆的电话根本打不进来。后来证实被邪党封了。我们马上意识到中共邪灵对热线的破坏，电话被封是表象，其实是另外空间的邪灵在起作用。我们悟到后就发正念，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解体干扰退党热线的一切邪恶因素和生命、邪灵、烂鬼，并增加发正念的时间和次数。向内找，发现自己存在做事心，对退党热线的重要性没有在法上认识。同时我多学法，不久被封的热线又恢复了。为了不给救度众生造成损失，热线被封之后，我们马上又办了新号，现在两条热线都非常畅通。2008年，中共邪党在背后操控一些邪恶之徒在法拉盛闹事的同时，对退党热线也进行骚扰。他们组织收买一些不明真相的华侨和受党文化毒害深的学生、民众，轮流打电话进来谩骂、污蔑、刁难。长时间的占线，甚至操控邪恶生命，直接将电话公司通往热线电话的线路弄坏，企图阻止民众三退自救。中共邪党怕得要命，还出动了受过专业训练的国安特别行动队，将我这条热线和其他的热线、我家的电话和同修的手机串在一起，直接与他们自称的中央连上，进行恐吓、威胁、监控。有段时间国内外都有同修打电话来反映，在拨打退党热线电话号码后，马上电话中出现了一个用电脑录音的声音，请不要拨打这个电话号码，这个电话号码是空号，也出现很多铃响一声就断的现象。大家马上意识到这是邪党制造的假象，曝光揭露他，不让他得逞。大纪元、传真组、其他媒体都揭露了这个邪恶的作为，大家形成一个整体，一个正的空间场，很快就把它解体了，邪恶的破坏都无济于事，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第三，慈悲救度世中人。随着几年来广传九评讲真相的不断深入，通过朋友、真相传单、传真、人民币、光盘、广告、手机短信、互联网等很多的渠道，人们得到了九评，知道了脱离邪党才能够保命保平安，才能有个美好的未来。这个信息已经深入到中国大陆的每个角落，上至高官，下至平民百姓。一位湖南偏远山区的中年妇女来电话讲，她走了60多里路才找到能够打国际长途的电话，将他们那个地区的16个三退名单报上来。有位某省负责宣传的干部来电话说， 由于工作性质，他能够很方便地看到国外的电视，从媒体、电台、网上了解到了很多的真相。他还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建议。他说，你们媒体报道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力度我看就不够，不能停留在新闻报道上，要增加实质内容、事实、证据，多向内陆发，发短讯，大陆几乎人手一个。多么诚恳的建议呀。中央某直属单位的一个调研室的副主任就在办公室里来电话说，他们室的人都看过九平共产党、天安门自焚真相，还有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资料，震动很大，都很气愤。他说，我们调研室的全体工作人员刚刚开会决定，我们八个人集体声明脱离这个中共邪党，不再与他为伍了，我现在代表他们全部用真名退出。安徽的一位公安人员来电话讲，今年阴历三十儿，就是除夕的时候，他们局负责迫害法轮功的副局长，年底刚刚被评为局先进，就在除夕的那一天，突然全身剧烈疼痛，精神错乱，不能控制，就从自己家的三楼跳楼自杀了。这件事在局里和当地震动非常大，对他自己和家人触动也很大。他自己以前不情愿地跟着做了一些坏事，这件事使他清醒了，真是善恶有报啊。他说，我看了很多法轮功制作的真相资料，还看了九平共产党，我不能再和他们同流合污了，我要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决定声明退出这个邪党。我们全家，妻子和两个孩子，他们也决定发表声明退出来。他还说，退党服务中心给了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表示感谢。2006年5月初的一天，我接到一通电话，对方以质问的口气说，你是哪里的，你知道吗？我是某某某中央领导的秘书，这里是中南海，你们怎么把这些东西都传到我这里来了？你这电话是哪里的？我郑重地说，我这里是美国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热线，你想声明退出共产党吗？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办理。他停了一下，恶狠狠地说，你如果是在中国，早把你抓起来了。我说，我相信，因为中共是暴政。他提高嗓门说，你把地址告诉我，我要找你们谈谈。我说，这位先生，我想你现在最需要关心的是你自己如何保命的问题。天灭中共在即，快点退出来，自救保平安吧，不要再和他们同流合污了。他默默地听着不说话，然后把电话挂了。我们的同修真了不起，把真相资料传入了邪党老巢中南海。第四，修好自己才能够救度更多的众生。退党热线是救度众生的前沿阵地，要守好这个阵地，首先要学好法。师父在经文《在经进》中讲，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正念来自法。每天不管再累，都要坚持学好法，随时用法来归正自己，才能保持慈悲祥和的心态，保持一个正念之场，才能救得了众生。师父在经文《走正路》中讲，其实救度众生中包括着个人修炼提高的因素，修炼就会有干扰，有考验，有要过的关和难。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事，首先想到自己是个修炼的人，要把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在这场退党大潮中，开始不是人人都能够看得清都相信的，在退党热线服务中经常会遇到一些不理解理智不清的人，恶言恶语，甚至骂出一些不堪入耳的脏话，一时间被情绪带动，产生争斗心、怨恨心、怕心，甚至产生抵触情绪。在劝退过程中急于求成，追求表面人数，三退数字多了就高兴，少了就着急，其实这都是自己的人心和人的观念造成的。正人先正己，静下心来，抓紧时间多学法。随着不断清除自己思想中不好的东西，心态摆正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看那些被邪党毒害很深的人都很可怜，他们也是被邪党迫害的众生，更需要我们耐心地向他们讲真相。 他们既然能打电话进来，就是有缘人，就不能放弃他们。对那些就是来干扰捣乱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这个人不愿意跟人斗，我也犯不上跟他斗，他弄来不好的东西我就清理，清理完了我就传我的法。对，发正念清理他，清理完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在几年的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热线服务中，我们还经常接到大陆各界民众打电话来，要我们带他们向师尊问好，对九平共产党作者和全球退党服务的义工表示支持和崇高的敬意。师父的教诲，民众的信任、支持和鼓励，更使我们感到责任的重大。同修们，让我们共同精进，在最后时刻到来之前做得更好，使更多的众生能够得救，有个美好的未来。
下面请听美国洛杉矶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大纪元做销售的点滴体会。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法会。在此我想与大家交流一下自己在正法修炼中的点滴修炼体会。一，走入大纪元。由于正法进程和讲真相救度众生的需要，大法弟子参与办的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各种正实法项目应运而生。要想办好媒体就得有资金，但是那时参与销售的学员却很少，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当我看到有的同修一次就能给大纪元贡献10000元时，我很难过，羡慕同修能贡献那么多，而我只能拿出1000元。我希望也能像同修那样，能为大纪元贡献那么多，甚至更多。我产生想为大纪元拉广告的愿望，把大纪元办好，救度更多的众生。这时机会来了，2003年初，洛杉矶华人工商大展即将来临，展会大纪元展位需要工作人员。每年一度的华人工商展，商家非常多，这是把大纪元介绍给商家拉广告的绝好机会。于是我很快报了名，但是由于我英文不好，职业又是中医，对做报纸广告一窍不通等原因，我被拒绝了。但同时我也对自己到底能不能去和应不应该去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大纪元这样一份让人道德回生、救度众生的报纸，实在是需要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们的积极参与，并把它做好。师父是让我们修成无私无我、放下一切人心、一切执着的堂堂正正的大法徒。怕什么？我就是要堂堂正正去做，大法会给我智慧，我不能再拖了。决心已定，第二天我就去了展会。一连两天，我挨个展位给商家发大纪元报纸，介绍大纪元，并试图拉近广告。我当时对广告什么都不懂，英文也不好，就凭着这一颗心，老老实实告诉商家，这是我第一天做广告。在商展上，我与一位老板聊了很久，详细了解了他们的产品。他被我的诚心打动，当即表示如果做广告一定考虑到大纪元。结果商展过后没多久，他就成了我的第一个客户，并逐渐将该产品广告做到大纪元全球许多分社。在当年的8月份，我又帮助第二个客户将广告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做到全球所有分社。逐渐的我悟到，把那么多的时间都放在常人的工作上，领的工资却没有给大纪元贡献一分钱。可是如果我把这时间全都用在做大纪元广告上，这不每天都在做正实法讲真相的事儿，而且还能养活自己，背后还可以给大纪元做更多的贡献，这是多好的一件事啊。想到后，我马上全职全身心地投入到大纪元拉广告。 很快的，我就实现了自己也能像其他同修那样，能为大纪元贡献那么多，甚至更多。那时，我天天忙到夜里才回家。一次凌晨4点回家，早上8点又赶到一个商展上去拉广告。几个月下来，我与室友仅见过2次面。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2004年2月，洛杉矶分社终于把周报变成5天日报。二，经历磨难，坚持不懈。正当我的广告在顺利进行，报社也有了较好的收入时，2004年4月中旬左右，邪恶在大客户那里对我造谣，并对我做的广告进行破坏，甚至连累到别的同修和整个报社。从小到大从未听过别人一句批评，在一片赞扬声中成长的我，修炼了应该做得更好，反而受到客户批评，我做错了什么吗？我感到像天塌下来一样的巨难压向我，感到非常委屈，痛苦万分。那时的我想不通，为什么自己这么全身心的投入，一心一意想把大纪元办好，认真为客户服务，却遭遇到这种事儿。当时心里明白，这是让我修炼提高心性和提高层次的好机会，但还是很伤心难受，关过得不好。但是再难，继续努力做广告，注视正法的心没有动，坚决铲除邪恶干扰破坏，绝不能让邪恶得逞的心非常坚定。当时我的2个大客户，报社不再让我管了，这样使我在经济上一下子陷入困境，更甚的是在精神上承受着巨大压力。但是我没有倒下，从巨大痛苦磨难压力中走过来了，又重新开始投入到大纪元新的广告业务中。2005年初，当时责怪我的客户又主动找我回去再帮他做广告，我没有一句怨言和解释，继续努力认真帮客户把广告做好，直到现在又已经5年多了。在2005年下半年，我又做起了新的全球大客户，一直做到现在，而且还做了好几个产品。之前我一直认为是客户拿那么多钱来做大纪元广告，所以邪恶一定会迫害我和客户，没有从根本上否定邪恶的安排，而是默认了，也没有从内心深挖找自己的问题和执着，没有过多思考自己为什么会遭受这么大的关和难，在修心向内找方面非常弱，只是向外找。直到写这篇心得体会时，我才真正认识到当时的关和难是自己有漏造成的。那时由于自己从早到晚忙于做广告，忽视了学法练功发正念向内找，所以才会遭受到这么大的关和难。当我发现了自己的这些心和问题的关键所在之后，才猛然惊醒，修炼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因为忙而忽视了学法修自己，多学法学好法才是根本。三，我是怎样做广告的？一位准备做广告的同修问，怎样才能知道客户的心理？一位大纪元同修回答得好，应该首先让客户看到你的心。确实是这样，我们是修炼人，做任何事情修炼都在其中。我们做广告，修炼者的心态很重要，客户会感受到和看到我们的心。时刻保持一个修炼人的状态和心态是做好广告的关键。一，讲清真相，贯穿其中。我的一些客户其实一开始对大纪元都不太了解，甚至有误解，有的怕中共找麻烦，影响国内生意等等顾虑。他们有的在其他中文媒体上做广告，而不愿意在大纪元上做。不管他们怎样，我都非常耐心地经常和他们保持联系，常打个电话问候，或者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一些活动，比如报庆、晚会等等，让他们了解我们的媒体，是时机地抓住一切机会，尽量讲清真相，消除他们的顾虑，交朋友。最主要的是让他们了解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媒体， 我们的宗旨，我们为什么能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发展成为多语种全球最大媒体？在我们媒体上做广告，支持我们，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益处等等。真相讲透，他们才能真正了解我们媒体。但是常人的思想是不稳定的，邪恶的破坏和中共的捣乱也是无孔不入的。所以在给客户做广告的整个过程中，讲真相都不能放松，这样广告才会做得长久，甚至越来越大。真相讲到位了，客户就能够用正念抵抗邪恶的干扰和破坏。比如我的一个全球客户，经理先签了3个月的广告，但仅登一个半月时，老板知道登的是大纪元后，就马上让停登。后来经过接触讲真相，不懈的努力，于1年后终于又开始登了，一直做到全球。二，多发正念，清除干扰。在与广告客户的接触的过程中，随时发正念，正念铲除客户背后干扰他的一切因素及解体另外空间的干扰破坏。比如一个广告客户第一次与他见面买了产品并谈广告，他当时要签约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说了许多大纪元不好的话。客户马上告诉我说，你看看人家说我登什么报纸都不要登大纪元。客户拿着电话就不放下，一直打个不停，而且一直在犹豫着。我就默默地在心里发着正念，铲除他背后邪恶的干扰破坏。那天早上11点就去了，一直到下午5点多钟才终于将广告签下来，后来还很快成了我的全球大客户。三，用心服务，留住客户，做大并做长久。客户无论大小，我对每个客户的生意都会认真负责的研究，仔细推敲。有的客户资料看不明白，我就会多次去采访，一直到弄明白为止。自己首先要把客户的产品了解清楚明白，找到其产品的特点和独到之处，然后才会下笔高度概括总结出来，再与设计人员一起共同精心设计出来。往往在广告没有出来之前，会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不会图省事儿，把客户在其他媒体上现成的版登上就完事了。例如，一位客户自己排了一个又一个版，一共10个，我都没有用他的。我告诉他，是因为对他的效果着想，否则他白浪费钱不说，到时还会说我们的报纸效果不好。他的产品很好，资料有好几本，每本都有20页左右。我花了很多时间一遍一遍的看和研究，广告出来后效果很好，很快就增加其他分社。可是他设计的版在别的媒体登1个月就不登了，因为没有效果。再如一个至今已经做了7年多的大客户，当时他在其他平面媒体效果做得不好，结果我给他做3个多月就做到全球所有的分社，当时签了一个1年10几万的合同。签签时候老板给我发电子邮件仅4个字，与众不同。另一个从亏损做到全球的客户，由一个产品增加到几个产品。他先生常驻大陆，评价大纪元是一片净土。他们说我为他们做的广告常常超出他们的想象。还有一个客户，因为有广告经纪代理，做了许多报纸1/4彩色版，就是不做大纪元。在7个多月拒绝的情况下，我给他设计了一个1/2黑白版广告。去见老板时，是自己把合约先写好了去的。老板看了之后感到很吃惊，一个字没改，越过广告经纪人，马上和我签合约，很快就做到全美很多分社。许多客户都是从第一天做起，多少年来一直做到现在。有的由小做大，有的生意从亏损做到全球。广告客户能否留住，能否做得长久，用心认真负责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否提供好的产品。别的媒体做不出来，超越不了你， 你能给客户带来效益，那客户怎么会离开呢？只要他生意需要广告，就不会去找别人，肯定一直跟着你。四，做大纪元销售是份好工作。几年前，大纪元负责人让我主管洛杉矶大纪元的销售。当时做大纪元的人员很少，想把大纪元做好，尽快发展起来，必须有更多的同修参与才行。所以我就经常在大组交流上呼吁，并在下边个别的谈，一个一个的找人。终于在2007年，有几个同修几乎同时决心放弃常人的工作来做大纪元销售。当时拉广告比较难，大纪元销售人员很少，都是做做就做不下去了，能坚持留下来的寥寥无几。那么如何能让新的销售人员尽快做起来，生活稳定下来，留下安心做大纪元广告，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我想一切从法中来，学好法是关键。我们每天早上坚持集体学法，同时开展每周的业务会，大家每个人轮流交流自己一周来做广告和修炼中的心得体会及提出问题，好的经验大家一起分享，问题大家一起帮着解决。同时周末组织大家业务培训，每周学一个章节的市场营销秘诀，几个老一点的销售员轮流主讲，讲的过程中把自己的一些好的经验和例子融入进去，三个多月学完了。后来进来的几个新销售员基本都留下来了，而且现在做的都非常好，在大纪元广告销售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例如有在房地产方面有重大突破和贡献的，有在做分类广告上很出色的，有在餐馆面包店方面做得非常好的，还有自己一边做销售并在广告设计上也很出色的。大家都各自运用自己的所长走好自己的路，有的销售员不仅养活了自己，还每月把剩余的钱全部捐给大纪元，用于大纪元的发展，有的销售员每月为大纪元创收上万美元。我在负责洛杉矶大纪元的销售中，也是在不断地修去各种不好的新的过程，深刻感到这是做常人工作所碰不到的，这是修炼提高最好的地方。比如以前处理问题态度非常生硬，对别人有看法时就非常直接，毫不留情面地提出来，而且说得很重，怕说轻了听不进去，不管别人能否受得了，还觉得这是优点。随着在这个销售团队中大家共同学法精进，自己的修炼状态也在慢慢提高，发生着变化。常常碰到事情后会后悔，我怎么这样，怎么这么不慈悲不圆融，归根到底还是法学的不好，这是修出来的，没有修到那个程度，碰到事情还会做不好。所以今后还要多学法，真正实修，学好法，遇事就向内找，才能在方方面面不断的提高和做得更好。许多销售员觉得大纪元销售工作和这个修炼环境太好了，每天十几个小时都在做着证实法、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事。有新的销售员说，在大纪元做销售员真好，每天功也练了，法也学了，班也上了，钱也挣了，真相也讲了，正念也发了，人也给救了。参加法会一走几天，假都不用请，有什么活动大家都跑得很快。另外做大纪元的同时还能兼顾做好推广神运及其他正式大法项目，不仅养活自己和家庭，还给大纪元创收。在大纪元工作一年的时间，这是做常人工作业余时间做正实法知识多少年也赶不上的。现在正法进程推进得这么快，我们又有多少一年呢？所以大纪元销售部的同修都很自豪和感到这是一份最好的工作，大家都非常珍惜，并在努力要做得更好。今年我们洛杉矶大纪元又增加了早上的集体练功，五套功法结束后再学一讲转法轮，然后才开始上班。 并增加周日学三讲转法轮及各地讲法。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其实一直有人在想，我做点什么生意来养大纪元，我做点什么投资帮大纪元解决点经济负担，想法没错。我是说，那你们为什么就不用点心把大纪元本身做好呢？真的要是能够做到那种程度啊，不是什么都有了吗？其实是能够做到的。总之，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师父和大法所赋予的。在做广告的过程中，我常常是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师父和大法给予我们太多太多，只要我们的思想和心态非常纯净时，师尊和大法所给予我们的智慧和能力就会展现出来。师尊讲道，这一瞬间值千金值万金，走好这一段路，那就是最了不起的。与师在，与法在，与正法时期同在，这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何等的幸福和荣耀啊！让我们珍惜师尊赐予的伟大机缘，走好走正未来的每一步，不给自己和自己的众生留下遗憾。谢谢师尊，谢谢各位同修。
下面请听英国西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银神韵来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市的体会。当我们被告知需要为神韵演出找场地的时候，我想到了威尔士卡迪夫市的千禧剧院，它是一个壮观的场地，就好像专门为神韵建造的一样。如果神韵能来到卡迪夫救度威尔士的众生该有多好啊。随即我又想到了卡迪夫没有学员，怎么能办成神韵演出，让学员们为推广神韵而长途跋涉，对学员来讲也不容易。一个学员在网上的交流中说，在美国的一个小镇，虽然只有一个学员，也成功的办成了神韵，这极大的鼓励了我。为了能让神韵来卡迪夫，我愿意辞掉工作，全职来推广神韵。那一刻，我内心感到，我注定是要这么做的，而且我生生世世都在等待这个助师正法的机会。当我跟妻子说为了神韵我想提前退休，她很生气，说她受够了要离婚。她那时很认真，我知道这是对我的考验。几天后她的态度就变得能接受了。坚信师父，我没有任何的经验，别的学员比我更有能力，我想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师父，师父会给我需要的一切。一次又一次，每当我感到极大的压力和肩负巨大的责任，我只需要坚信师父。同时我也感谢同修，在我正念正心不足时给我的鼓励和支持。坚定正念，在威尔士千禧剧院有会议前，只要可能我就去卡迪夫，在剧院里发正念。当我和英国的协调人一起会见剧院的经理时，我给他放介绍神韵的光盘，他对神韵的艺术造诣非常惊叹，然而同时他也有政治方面的顾虑，对神韵能否在卡迪夫受到欢迎和盈利信心不足。他说二月和三月剧院没有空，或许在四月会有一个演出被取消。几个月过去了，我们仍然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我的直觉告诉我，经理已经和剧院管理层开了会，他们担心可能会有政治压力来自于剧院的赞助方威尔士议会。剧院、议会和中共政府有紧密的政治和商业关系，剧院经理也曾透露他们和重庆的一个剧院有合作关系，他们的管理层会去中国给那个剧院做顾问。我不止一次地想这件事成不了了，然而我也想这对威尔士来说是个好机会，人们等着得救，师父和正神都会帮忙的，常人阻止不了这件事。我跟剧院高层人士明白的一面讲，你们应该为威尔士人服务，应该凭良心做事，不要为政治或商业利益所左右。他们这样做能完成史前的大愿，帮助师父把神韵 再给威尔士，也会给自己建立碑德。就这样，在不断的和剧院经理通过电话、电子邮件商谈中，他们终于同意神韵可以在四月演出两天。剧院的原则是由他们来通过自己的系统售票，经过多次协商，就在他们同意由我们来销售部分的票时，他们听到了来自以前神韵演出场地的负面反馈，他们似乎又不想这么做了。于是我们发正念，我们承认以前我们犯过错，但是这一次我们想通过更好的合作和剧院建立良好的关系。悟到合作的价值，在早期推广神韵时，神韵协调小组和剧院管理层有一次重要会议，就在我将要出发时，我拧开了因寒冷的天气而很久不用的水闸，水开始从屋檐上流下来，幸亏我认识的一个水管工说立即过来修理。当我到达卡迪夫时，妻子打电话哭着说家里到处都是水，她没办法应付，要我赶快回家。水管工告诉我，问题出在水管的接口不牢，他必须找到每一个接口。我悟到，这也许跟我做的事有关。如果我们同修之间没有很好的联系，我们就会浪费很多师父为神韵在卡迪夫布下的能量场。在保持正念的同时，我们还得有良好的合作和组织，才能确保此事成功。我们必须形成一个整体，只有这样的能量场才能救度众生。很多学员都说，他们到卡迪夫时能感受到这个能量场，这也给我们创造了一个好的修炼环境。记得有一次同修让我做其他的事时，我说太忙了就推了。那以后好几天，我感到我失去了另外空间神的帮助，这是个很大的教训。当我向那位同修道歉并按他说的去做时，我感到神又回来帮我了。售票中的坚信和修炼，剧院经理对我们推广神韵的工作表示赞叹。然而就在演出的几周前，他收到了来自各个组织和公司的抱怨，说他们反复收到相同的信息。在一个网络会议上，我们都认为在推广方面我们能做的都做了，现在只需要集中精力发正念和提高心性，坚信师父了。我知道在学员中有很好的交流，其他项目的学员也都在持续不断的发正念。我们努力不去想卖了多少票，而是想有多少人能得救。就在演出前，在卡迪夫已经形成了很强的能量场，有85%的票售出，每一场演出观众都起立热情的鼓掌。了不起的修炼人，当我们开始推广神韵时，我们租了一个公寓，我希望同修能来帮忙，结果六位华人同修来了，其中只有两位会讲英文。不会讲英文也来帮忙的同修让我很感动，我感到慈悲的场正在扩大。他们帮忙贴海报，很多人都说是看了海报来买票的。几个月来，无论天气如何，很多学员每个周末都来到卡迪夫卖票，有的人为此用光了所有的假期。有的学员资助经济不宽裕的同修，支持他们推广神韵，还有很多的幕后工作人员默默无闻地在做着。能和同修一起把神韵请到卡迪夫来演出，我深感荣幸。这个过程中体现了修炼人是如此的特殊和了不起，常人理解不了修炼人为何如此努力的工作并无私的给予别人帮助，而我们所得到的也是常人没有的。他们只是在等待师尊的慈悲救度。个人体悟，如有不当请指正，谢谢师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